拥抱每一天。
昨天一盏憔悴的脸，
拥抱每一天，
也愿逝去的昨天，
拥抱每一天，
展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
拥抱每一天。
今天我终于见了你，
拥抱每一天，
每一天有他的爱，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
终于我有一个决定，张开双手，用爱拥抱我每一天。
当你的心开始懂得以智慧去观察时，
生命的真谛便会在每一刻、每个地方、每样事物中向你展现出来。
划破不幸的篇章，划向希望的对岸。
请收听《活出精彩》。
你和着你赞美，现在有一个更美的明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凌云。这个星期我们在节目中邀请了三位嘉宾来与我们谈论“活出精彩”的这个特别的话题，希望借着他们的分享，能够激励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在我们短暂的一生当中，让我们的人生活得越来越精彩。我们这三位的嘉宾，他们就是施伟、肖宽志肖老师还有林露。那么今天呢，请他们继续来和我们谈谈如何能够活得更加精彩。在请三位呢今天和我们分享之前呢，那么我想这次我们的这个主题是活出精彩，那么请你们根据你们个人的观点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先来谈谈，你们认为所谓的精彩的意义是什么？
我个人呢，我认为精彩它不一定，它没有贵贱之分没有高等跟低等之分。360行，行行出状元。不管你是在哪一方面精彩，我都认为都很精彩有的人这一辈子他只做一件事，我把孩子养好，把家照顾得很好我呢没有很好的家世背景，很好的这个成就，但是我把一个家照顾得非常好，把孩子都培养出来了，我认为这也是很精彩的那么每一个人的精彩的程度跟他的个人的这个设定的想要的东西可能有点关系对我来讲，可能我能够做很好的音乐，我生活很开心，我的孩子跟我之间关系非常良好，我有良好的婚姻良好的生活。我想大部分人都是希望是这样子的精彩那么每天呢都能够让自己被自己肯定，也被别人肯定，这个可能是大部分人认定的这个精彩嘛。但是我想不是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精彩方式，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从你个人来讲我想生活的精彩要从心态开始。你心态看每一件事的角度都能够很鲜活很开心，让自己呢都能够找到自己在这个生活里面的一个小角色。哎呀，感觉我在这个小角色我扮演得非常好，我看到处看到神的创造，看到神的爱，哎呦，我每一样都很开心，我感觉今天好棒，今天太阳出来也很棒。今天呢不出太阳也很棒今天下雨也很棒不下雨也很棒。我认为这种心态可能是你要生活精彩的基本观念就是说从你的角度。
是。所以从你的分享里头我就联想到我们这个栏目的名称叫拥抱每一天嘛。那么如果一个人懂得 用心的来拥抱每一天，认认真真的学习，尽心尽力的工作，热情真诚的待人啊。也许他这一辈子很少所谓做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但是很多很微小的事情却能够感染他周遭的人啊。就比方说我在听着你刚才弹钢琴的时候，我就可以想象说你的钢琴那琴声弹得那么好，那么你在台上弹也好，或者你所出的这些光盘，那么人家听到你的音乐就会心灵被抚慰啊，带给他们啊信心盼望。或者说你过去写的很多书啊，那些孩子们在读着你的那些童话故事书的时候，或者很多人在阅读你们三位所写的书的时候，就会不断的得着智慧的启迪嘛。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的对周遭的人散发这种美好的影响力，我们的生命应该就是精彩的吧。你们认为呢？
我对精彩也有一点不同的看法，就是说我觉得精彩并不在于别人怎么看，也不在于这个社会对我们怎样评定精彩，精彩更在于我们内在的。因为如果精彩是对于别人怎么看，我们就必须活在别人认为的成功中，或者认为有价值中。但其实我觉得精彩，我是相信人是被造的，而不是这个生命好像是我们自己创造自己是创造不了的。当你这个生命是被造的，被赋予的时候，那么活出精彩就是将你这个生命上天造你的时候放在你里面的东西，放在你里面的尊严，放在你里面的爱，放在你里面的创造力等等，把它最充分的活出来，这就是活出精彩。
你讲到这儿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最近我看这个《中国达人秀》
啊，对，
你知道，
我也看了，
也看了。有一个二十几岁的女孩，很青春、很活泼的一个女孩，但是问题是啊，她的左手是就是和我们常人一样有五根手指和五个手指，但是她的右手是没有手指的，完全没有。但是她两年前开始学音乐而学弹琴，对呀，两年前，两年的时间竟然能够用一只有五个手指和一个完全没有手指的右手来弹奏那个乐曲。能够弹得那么优美感人那么棒的这个钢琴曲出来啊。其中有一位评委就对他说啊，他说好，那么现在就让你来讲讲你那不幸的故事。那个女生说什么？我没有觉得我不幸啊，我觉得上天给我一双手，一双很奇特很美妙的手，他很感恩啊，我没有觉得我不幸啊。哇，这句话出来的时候那个评委都不知道如何。我们旁人以为他不幸吗？他觉得诶，反而他这双手能够帮助他弹出这么美妙的这个乐曲来诶啊。他说我没有觉得我不幸啊，他说我感谢上苍赐给我这样一双美妙的手啊。你看，哇哦。
对，我们经常会把人认为诶，你这样是很不幸的，或者说你那样是很不幸的，然后你怎样克服了这种不幸好像走到今天。但其实如果你能够在上帝眼目中真正来认识自己的价值，其实没有不幸，一切都是幸。上天给你这个生命就是幸福，无论这个生命他给你的是怎样形式的，它都是幸福。你都能活出这一份幸福，把你生命中本来就给你的幸福表现出来，传达出来，活出来，那就是精彩。
对，所以一句话说，生命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它的理由嘛。
人生没有彩排，每一天都是现场直播，
所以要珍惜每分每秒，孝敬长辈，
疼爱晚辈，
关心亲友，
善待众人，
认真学习，
勤奋工作。
要如何在平凡的生活中
让自己活出精彩？
哎，美国有一个就是到处讲见证的，有一个他不是双臂双腿都没有，
对对对，
就这么澳大利亚就这么一个身子，每次都要别人放到桌上，但他讲到或者讲他的生命的意义啊等等，很多人非常感动。
所以有些时候我就在想哈，有一些人他们可能会说，哎，你们几位都是作家、音乐家、什么诗人啊、什么画家，你们有这些条件可以来追求这个精彩幸福的人生，我什么条件都没有，对不对？哎，我们看看这几个人。
对，
但是也有一个事情，大家就是可能没有注意，当别人成功的时候，比如这个女孩她谈了两年，哎，现在很成功的时候，她当初其实是有个等候的过程的，等候成功或者说努力成功的时候，它有个过程。
嗯，
你无论是画画也好，弹钢琴也好，你都要慢慢练习和学习的。
对，
你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你只是为了那一刻的成功，那你就会觉得人生非常暗淡。如果你能享受这到成功这条路上的每一步，你才会活出真正的每一天的精彩。
嗯，是等候之美了，好
啊，对。
我们实际上这个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处境也不一样，有一个常规的一个标准，就像一个框框一样，我们人生可以走在这个框框里边，但你当跳出这个框框，跳出这个格子的时候，里边的有些东西延伸出去了，超越出去了，就是你在你不能的这个阻力之内，你越过去了，就说如果你人内在的潜力被挖掘出来了，就说你跟你自己比，跟你自己的这个就说不能的比的话啊，你某些方面被挖掘出来的时候，那个超越之处就是一种精彩。
嗯哼哼哼，这是你对精彩的看法。哎，举些例子吧。
我们很容易的就是按照比较容易的方式来选择我们的人生道路啊，平平顺顺的这样的走。然后如果是阻力特别大的地方，挑战性特别大的，我们有些人就会懒惰，有些人就会逃避，有些人就不会去迎上。但是那些有超越了他伸展出去的人，他就是敢于去接受这种挑战。人生当中的那个各种各样的挑战，都是在你不能或者你失败或者什么的时候，刚才你们说的比如说没有双手或者没有失去双臂或者没有，它都是有不能的地方。但是当他把这个不能变为一种特殊之处的时候，人们才觉得它精彩。
嗯，
因为常人的话他不会去这个超越这个不能之处。
嗯，是是是是，
我曾经碰过在我最低谷的时候，
嗯
啊，我那时候我自己生病，又带着孩子太太过世，那么那时候呢，我记得教会有老妈妈，她看到我就说，哎呀，宽志啊，你好可怜哦。我马上告诉她，张妈妈，我不可怜哦。所以呢，你要把自己一直认为说你自己可怜，那你就很多事情就没办法去面对，因为你可怜嘛，你需要人家同情你嘛，你需要人家来可怜你，所以你就没有办法自己走出自己那个框框，走出自己那个困境，你永远是在等待别人给你的关爱，等待帮助，等待的过程，我们该做什么还是要做什么，该活得精彩还得活精彩。所以基督徒呢，我一直认为基督徒的等待是另外一种精彩的开始，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可以等待。
对，
所以我们做的应该是更能够发挥，更自由。只要你对准啊这个原则啊，不要脱离那个原则，我想你的等待都是会很精彩的。也就是说，你在等待的过程，我们本来就是你该做啥做啥。那么很多人呢啊，我在等待一个东西，那么等待神祝福。啊，这个做生意的，我今天生意还不好，那么我要等待神来祝福我，所以我一直祷告，每天呢就是一直等着神祝福你。其实在神要祝福你的同时，你应该也要先把很多东西要去做调整，我认为这个等待才会有更积极的意义，才会更精彩。
对对，
我想起来了，我以前神给我有一个感动，说的我以后要让你去美国，但是当我去大使馆去签证的时候，两分钟不到就被拒签了。
嗯，
然后当时我因为我说的神啊，你说要带我去美国，那么 你有你的方法，你有你的时间，所以我里边呢就接受这样的一个被拒签。我就在中国有三年时间，我不知道要多长时间，但是我觉得一定有意义，让我留在中国然后没有马上去美国，那一定有意义。那这个意义的话，我需要走走走，走了三年我才发现，回过头来一看，主啊，我谢谢你让我在国内待了三年，比如说和儿子在一起住了三年，然后和他在一起有很好的互动，很好的生活，然后就说在这个三年中间发生很多很多事情，当这个好像就考试一样，这个功课及格了，满了，然后神又把我带出来了。所以我就觉得在等候的时候，神有他的意思，也是我们成长，也是你去经历，你带着信心去，你就相信神在这一段时间一定对你有美好的安排。所以这样的话，你就不是被动的等，也不是很焦灼的在等，你就该做什么做什么。结果等到三年以后，你出来了以后再回过头看，你说主啊，我感谢你，你让我这个等候是有意义的。
刚才林路讲到这个等待当中，有些时候就会焦灼，特别我们所期待的要的东西，要的人啊，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比方说现在中国很多的可能弟兄可能姐妹啊，在等待他未来的伴侣，对不对？啊，大家都在等，一直等，等的等了一年两年三年四年都没出现啊，都没找到合适的，你说急不急啊？当然急吧。那么在这样的等待当中呢，他们如何让他们的生命也能够继续活得精彩呢？
有一首歌就叫感谢神，这个路边有这个玫瑰，但感谢神玫瑰有刺，就实际上就人生感谢神有春天，感谢神有冬天，实际上我觉得人生不同的阶段，然后他就给我们去经历，人的一生都是在等候，从生下来到最后，实际上都是不同的阶段的一个等候，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所以但每个等候本身就有意义。
对，其实等候对于基督徒来说，等候和常人的等候还不一样。对于基督徒来说，等候是建立在信，对主的信，信心上的等候。那我们常常说信心是什么？它就是说我们的等候是我们盼望所不能见的。如果我们等候的是我们已经见到的，那就不是盼望，盼望所不能见的，那我们盼望所不能见的就必须要忍耐。我记得我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神给我那样的呼召和使命，就是基督教的文学艺术。当时十几年前，基督教的文字都还是好像很像传单单张那样，根本也没有什么杂志，而且神把我带到一个那个 New Mexico Albuquerque 那边没有华文报纸，那更不要谈什么文学艺术啊，华文的完全没有。那我在那整整十年，
新墨西哥，
哎，我信主在那整整七年。那过程中我写了很多，我一边读神学院一边写了长篇小说啊，写了大型的歌剧啊等等，基督教的。写的时候我们同教会的人都不理解，说你干这个干嘛，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历来华人教会都不弄这些歌，哎，不弄这些小说。我在一个很传统的教会里面，非常保守的教会，那我觉得确实，但是神确实给我这样的意向。那当时我就说，哎呀，神，你应该把我带到纽约啊，或者洛杉矶，但神都没有这样做。我在那整整等候了七年，就信主以后又等候了七年，在那结束的时候，神把我带出那块旷野以后，我进入服事以后非常忙碌，因为我在海外校园做编辑啊，然后在很多地方做服事，非常忙碌。我今天在中国发表的那些小说诗歌，然后中国的那些包括文学界来评论的小说诗歌，实话告诉你们，全部都是那七年写的。因为你出来以后，你在忙着工作，那种大部头的东西不能写了。
所以
其实这个等候之美，当时是看不见的，既觉得中国的形势不可能发表那些东西，也觉得今天的教会也不需要。但是七年之后，神把你带出来的时候，中国的出版业可以出版了，而教会又正需要了。但其实我们人是看不见的。
等候很像是植物的根部啊，你看不见，但是它确实是为你以后扎根越深，然后你以后长得才会越大。所以那个阶段又是 你自己可能就是要走过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要对那一个阶段像施伟他7年或者10年，那是他的一个酝酿打底，这个人家说厚积薄发，
当时觉得可没用了，而且但是那个很好，因为教会中没有做这方面的人，大家也不理解你，那你他们觉得你就帮我们写写见证啊，或者写写一两个什么标语啊，或者单章就好，你那小说没有意义，那么你只能跟神祷告。常常我们每个人的等候都像是被环境给捆锁在一个孤岛上一样，或者捆锁在一个房间里一样，这个时候谁都不理解你的时候，你那个等候的日子，那个被苦难捆绑的日子，就是你最好的和神交通的日子，和神紧紧的连在一起。当你开始忙碌的时候，你很容易忘记神，甚至在忙基督教的事工也容易忘记神，这个时候那个等候的时候，你建立的那个关系就发挥作用。
这个圣经上哈讲到有几个故事，一个以利亚，以利亚从最风光的时候变逃亡，因为他把人家耶洗别皇后的他的这个先知给杀光了800个，那么全杀光了以后呢，他就变逃犯了，逃到哪里？逃到基利西旁瓦，这个有几年的时间，三年多的时间呢，在那里，你看看他在等，他什么事都不做，神要他什么事都不要做，这个就是你要知道神要你在你身上要成就什么，你能够经得起等候，不要急，不要走在神的前面哦。所以你看后来他做的事就很大。那么你看摩西
40年，
40年啊，旷野 啊，
这个比施伟长得多了、
他活的时间比我长、
你看，而且我跟你讲，摩西啊受造就的时间就长，到40岁，他才研究所念毕业啊，好，一念毕业，他呢自己的方法来了，一拳就把人家打死，不是用这种方法救以色列人。所以呢，你看看，开始进入旷野的等候，等了40年以后，神才重新再启用，哎，神认为可以了 ，OK， 他才能做那么大的事。还有你再去看雅各，他能成为以色列，哎呀，他原来的这个用心计较去争取来的东西呀、是啊，都争取到了。
为了他一个心爱的女人，整整做工
21年了，21年了。
对，
你看7年大老婆，二老婆，他最爱的拉结，
还有他的财产，
那财产
7年，
你看我那么多孩子了，12个支派，对吧？12个儿子，21年全部等掉了，耗掉了，就在那里做什么？做最基本的。啊，成家立业的工作，
牧羊，
牧羊啊，做牧羊人啊，做的是全部都是生儿育女，那看起来是一点的搞头都没有的，这谁都做的嘛，而且真的是也一点成就感也没有啊，都被骗，因为他舅舅骗他，他岳父这骗他，所以但是呢，你会发现到最后他为什么成为以色列，也是因为那个过程嘛，他没有经历那么多，他就没有办法从雅各变成以色列。
对对对，所以我们看这个保罗也是这样啊，他信主之后有3年的时间是在阿拉伯的旷野，是非常啊，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活动的一段的安静退休，在那里反省啊、检讨啊、深刻的思想啊、深刻的跟神相交的一段时间哈、然后呢，3年之后他才被神开始使用哈、我想我们啊。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啊，有些时候我们就好像这个音乐上的这个休止符啊，神要我们等候啊，神要我们安静，而在那个时期里头呢，神就在我们的生命中，他要做一些工作哈，所以有些时候生命中就是需要有这样一种很安静的时间，等候的时间，好像是浪费了，对不对？好像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什么工作的机会都没有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在这样的一段安静的时间里面与神相遇的。
对的，
对对，确实，我想我们等候，基督徒能够等候，最重要的是有盼望， 有相信，和一般的等候，像林路讲的，不是像世人那样，好像等候的是那种被动的，而且是苦哈哈的那种等候。那所以像约伯记里面，约伯就说：“我有什么气力使我等候？我有什么结局使我忍耐？”这就是通常人们在等候中不能等候的原因。他觉得他没有结局，所以他是绝望。而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并且能够重新得力，如鹰上腾。这使我们的等候充满了精彩和甜蜜，因为好像你在等候的时候，就是在等神的一个奇迹发生在你的生命中，发生在你的生活中，发生在你的环境中。你在等待看一个奇迹，而不是等待仅仅是等待。
我们的神是等待的神，是忍耐的神。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可能为一件事情比较着急了，他说的：“妈妈，你看神都不着急，我们这么多人还没有信他，但神还是在耐心等待着我们。”
所以圣经中有一句话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很多时候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等候神，对，我们在等候神，事实上神一直在等候，等候时机成熟的时候，神就要施恩给我们。所以当我们讲到活出精彩的人生的时候，为什么突然间谈到这个等候的话题呢？刚才我们谈到很多方面的等候啊，那么我想所有的基督徒，我们人生当中都要学习一种属灵的操练，那就是在每一天开始的时候，有一段安静的宁静的时间等候神，等候神在那安静的时间里头，再一次将他的话语教导我们，启示我们，再一次借着圣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每一个新的日子，因为我们早晨宁静时刻的等候，结果在新的一天，神将智慧的灵、能力的灵、慈爱的灵充满我们，使我们在每一天都能够靠着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活得越来越精彩。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盼望是从神，他是我的帮助，我的荣耀。主做我的高台，我必不知道动摇。主是我的力量，何必能缩？我要是